姊妹，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创世纪19章12到20节。二人对罗德说："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无论是女婿、是女儿，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。"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。耶和华差我们来，要毁灭这地方。罗德就出去，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，说："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"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。天明了，天使催逼罗德说："起来，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2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。"但罗德迟延不走。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并他2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，安置在城外。领他们出来以后，就说："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暂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"罗德对他们说："我主啊，不要如此。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，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，救我的性命。我不能逃到山上去，恐怕这灾祸临到我便死了。看哪，这座城又小又近，容易逃到。这不是一个小的吗？求你容我逃到那里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。"感谢神的话语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又一次来到神保爱的家美城教会。每次来到，我都感觉像自己的教会一样啊，非常的开心，也看到牧师，看到众弟兄姐妹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，但是你们的音容笑貌，我非常的开心啊！我一来我就心里特别的放松哈。那感谢神，今天跟大家带来的主题是觉醒。哎呦，哇塞！那个把它帮我放，对，放大。好，那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？你也知道，在2个多月前，其实我周遭发现了一个事，发现一个什么事呢？就是有一个在国内的我同学的女儿，一个高管，出了一个事，就是。因为后来是他自杀了啊，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，也是我看着长大，那我蛮痛心的，其实。所以呢，人不认识耶稣，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就会迷茫，甚至呢会找一个就是寻短见哈，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不愿意去面对。所以我就跟神去祷告。怎么在这个幕后的时代，把这样子的信息传给更多的人听？不管是已经受洗的，还是没有受洗的，其实我们都应该去觉醒。我们来祷告，亲爱的父神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恩典，在你复活的早晨，我们又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赞美，向你倾吐我们的愉悦。主耶稣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惠，也特别求主恩待。今天你的孩子也要传讲你的话语。我们知道，不是靠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靠圣灵你自己工作，也要透过台上台下同一个灵的工作，在这个话题当中，我们来寻求神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要带出的心意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 愿你能够接下来纪念我们这几十分钟的时光，保守我们在你的跟前蒙恩。谢谢我们的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其实一个人内在的那个力量，也就是觉醒所带来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。那我们看见，我们都熟悉这个叫望梅止渴。那这个是一个成语，它当在东汉时期，曹操他带着他的大队人马要去攻打刘秀。那在路途的时候呢，因为天气炎热，缺乏水，所以呢，他的那些兵丁啊，非常的沮丧，也没有力量往前行。然而曹操呢，他心生一计，怎么把这些人带到前方去征战呢？那他就耍了一个鬼主意，就说啊，前面那个山林当中有大片的那个梅林啊，你们可以赶到那个地方呢，就能够解渴了。当然，士兵听了他的话，以至于他们能够快步前行。所以，人有时候他的里面的那个内在的觉醒带出来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往往把内在的那个力量忽略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方面的一个，是按这个哈。好，那通常世人呢，一般是从三个方面来认知哈。一般我们很多中国的思想家，包括我们现代的思想家，对于我们觉醒，一般是从三个方面：一个是生命的觉醒。什么叫生命的觉醒呢？就是我不是一个行尸走肉。你们见到过这种人吗？他生命都没有觉醒，他就是一个行尸走肉。我曾经在我的教会见过一个姐妹，她就是两点一线。他是哪两点一线呢？就是从家里吃完早餐以后，不知不觉的打开转闸门，开着车就不知不觉的去了赌场，然后在赌场呢混一天，又不知不觉带着疲倦的身体、沮丧的心情回到家中，然后往返，每天如此，最后呢把房子也输掉，把家庭也输掉，这就是什么？生命还没有觉醒，行尸走肉，活着就是为了赌。那当我们的生命发现我们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我们在这个世上来是有托付的，那人就会寻找什么？自我的觉醒，就是人有自我价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往往我们现在活着的人，其实就是为这两样，很多就为这两样。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我活着。别人说，不管现在怎么样，活着就是最棒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是非常 low 了哈，而认知很 low。那自我价值呢，好像又一手提高了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哎，自我价值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寻求。那很多现在的思想家，他在寻求人灵魂的觉醒。那什么叫灵魂的觉醒呢？其实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在这个重点，在这个方面，我们教会，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一批要灵魂觉醒的人，对不对？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叫做马斯诺，他把人的需要分成了5个层次。人的需要，第一个需要就是人肉体的需要，就是要吃喝拉撒。人都需要，对不对？当人满足了吃喝拉撒以后，他第二个需要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安全需要，他有一个房子住，还不受外来的攻击和搅扰。而然后满足了这两个以后，人有什么呢？人会有一个社会的需要，他要一个团体，一个群居的生活。这是人第三层。其实这三层还是属于什么呢？如果按照我们这三个这个图来讲，其实生命的觉醒还是在这个层次。那第四个呢？ 马斯洛其实认知是跟我们一样的，他是人要追求自我的价值，奋斗的目标。哎，当你满足了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后，人就会寻求所谓的事业成功、名利要双收等等。Anyway， 就是他要体现他是一个有价值的、对社会有贡献的一个人。其实这还是比较 low。然而，马斯克的认知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灵魂要觉醒，也就是灵魂的需要是什么呢？就要有与这个造物主要什么？要连接起来。所以，举一个例子，人要看生灵，是不是你走在生灵里面去？因为你走到森林里面去，你看见的就是很多的树，对不对？你周遭人要看森林，你要把你的眼界要提高，你的格局拉高，你要站在山顶去看，那就是森林。所以我们人怎么把自己的眼界格局要完全打开来呢？就是我们的灵魂要觉醒。那今天我们就透过一段经文来分享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。那诗篇127篇我们都很熟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是什么？枉然警醒，就是还在睡觉呢，你做的是无用功。所以我今天在讲道之前，我特别问你们的牧师，我说现在的会众大部分是不是受洗了？他说是的。所以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从受了洗的人如何真实的觉醒起来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你不是那个浑浑噩噩在混的基督徒。经文我们就不读了，背景我想我是很简单的讲过去，大家应该很熟，都是受洗的人啊。就是亚伯拉罕，他是过得非常舒适的一个，可以说也是一个老人家了，当时75岁啊，在乌尔那个地方啊，虽然不是有车有房，但是他也是富甲一方的人。然而突然有一天呢，上帝感动他，让他搬家，去哪呢？去到遥远的，首先到哈兰，1000公里的距离哦。你看他当时对一个75岁的老人，应该是中老人吧，不算全了，那个年代哈，去搬家，放下他自己原有平静的生活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还别说，我们住墨尔本，你要搬到悉尼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啊。哎，所以他能够毅然决然的去，不是因为他想当然，而是神透过圣灵的工作感动了他，让他的灵里面觉醒起来。他不能做一个吃吃喝喝玩玩安逸的一生，他要起来为神做事情。所以他跟罗德，当然罗德是他的侄儿，他是三兄弟，亚伯拉罕是老大，对不对？老二是谁呢？哈南，就是罗德的爸爸。老三是叫做拉赫，后来是什么？他们家的儿子以撒找了拉赫的女儿啊。所以罗德呢，他完全可以留下来享受他父亲的产业，对不对？然而他看见他这个伯伯要远离家乡，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，而这样子的感动是来自于神的一个呼召。所以我想他是祷告完的，祷告以后决定跟他的伯伯一起去遥远的地方。那到了哈兰以后，当然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父亲死掉以后，神又再次的感动亚伯拉罕从哈兰来到迦南美地。那我们都知道迦南美地是神所应许的地方，牛奶与蜜之地。 好像我还读的比较准，这里好，我是湖南人，湖南读牛奶怎么读？牛奶，牛奶鱼蜜之地哈，牛奶鱼蜜之地。所以呢，他来了以后，享受神给他的恩惠，对不对？那家族产业慢慢的都壮大，最后呢，两个人不能合起来，在同一个地方去安抚这些产业或者是牛羊的放牧的情况，那作为波波，他就非常的就是仁慈，让他去选择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圣经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平原辽阔、美丽、丰盛、靠近城市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罗德的光景，后来一步一步的光景啊。好，这是背景，我就不讲了。所以读这段经文，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动？就是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起来，我应该停下来哈，我停下来，因为那个闹钟没了，牧师跟我说，所以我这里放时间啊。我定下时间，我看看我这个。好，我知道，我大概知道我是讲的时间。好，所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说罗德，他当初被拣选的时候，圣灵恩高他跟他的伯父一起来到这个偏远的地方、不发达的地方，他不是为了享受，他明明可以在自己的家乡，然而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。是灵里面被觉醒了，要走一条得胜的道路，所以他来到了迦南美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想，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主要是三个方面的看见：对于神的儿女，我们哪些方面要觉醒呢？三个方面的原因。第一个，要真实的领受上帝的呼召。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在受洗的那一刹那的时候，你的心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动？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我当时受洗的时候，我还是个浑浑噩噩的，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受洗。当然，我觉得受洗好像是给牧师一个面子，因为我常常去教会吃中餐，好像吃着吃着不好意思哈。所以为什么说啊，田传道是吃饭信主的？这话没错哈。我觉得我们家太太不做中餐，然后把我拉去聚会，然后实在不好意思吃来吃去。牧师说：“哎，田弟兄啊，教会很爱你，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大家庭？愿意。那你相不相信耶稣？”我看着我太太相信，那就相信吧。啊，后来就上了2堂课，也没怎么听，然后就受洗了。我觉得上帝真的很爱我哈，真的很爱我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不知道你的当时的属灵状况如何，但是我觉得慢慢慢慢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，我每天灵修祷告。所以上帝有句话，在后的在前，在前的要变后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前的人，如果你每天不去领受，不去连接上帝的恩典和生命的话，你要落后，你会忘记上帝给你的呼召。所以，什么叫呼召呢？呼召其实就是上帝邀请你加入他的什么，他的团队，或者是他的事工。呼召是委任，原意是原是原，那个原文是委任的意思哈。上帝委任你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不是因为我没有读好，不是因为我看到牧师的面子我就受洗啦。No，是上帝恩典爱我们，所以上帝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上帝是有目的的，是有心意的。那上经我们可以看到罗德他是什么？罗德和亚伯拉罕是上帝的邀请以后， 要去完成上帝给他的一个托付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读旧约圣经，亚伯拉罕，上帝兴起这个人是要兴起一个民族来，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，对不对？然而以色列人没有完成上帝的托付，上帝要透过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要掌权作王，拯救世界，完成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托付。这是上帝的美意在当中。所以你看见罗德，他当时是说阿们的，他愿意领受这个呼召，愿意跟他的伯父去完成上帝给他们的托付，也就是在迦南美地要慢慢的兴旺一个民族，要这个民族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。所以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反观我们现在受洗的人，神呼召你，神凭什么要呼召你呢？那神呼召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四个主要的这四个方面。所以你对照自己，归向救赎。什么叫救赎？就是我领受福音了，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对不对？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了吗？我想问问，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了吗？好像有时候活着哈，好像有时候没有活着，还是老我哈。所以，神呼召我们就是完全的得救。所谓福音，福音不是我把福音传给某一个人，这才一半呢。全辈的福音是我的内在的生命要改变，要慢慢的长大成熟，有基督的样式，然后我要传福音，把这上天的真理传给他人，使他人蒙福，也成为上帝的儿女。这是全辈的福音啊！所以我想，当牧师为弟兄姐妹受洗之后，一定会问：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？你说 yes， 那是得救。耶稣基督要成为你生命的主吗？你说 yes， I want it。所以你要成圣，所以这是救赎，这是上帝呼召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。第二个，分别为圣。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上帝的儿女吗？上帝说这个灯不要放在这个，不要放在这个斗底下呀，你要放在什么亮的地方，照亮这个房子。分别为圣。我前两天看到一个YouTube 上一个信息哈，说美国一个中学，好像是美国哪个州啊，一个中学生他毕业了，然后他就跟那个同学说，他说我今天是最开心的一天，我今天是二年级毕业了。他说好不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，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毕业都是神的恩典。他很开心。然而当他做完这个见证以后，因为每个同学都要讲毕业的感想嘛，校长和这校委会非常的不开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教会，这是我们老师的工作啊，为什么是上帝的工作呢？啊，就不发给他毕业证书。当然后来他还是拉到了啦，宗教很多派别去游说啊，所以这个男孩子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灯，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光。如果你里面没有光，你就在黑暗当中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，我们里面的那个光就是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。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，成为盐，才能够分别与这个世界，才能为圣。 OK， 第三点，神得荣耀。神显召我们是让他得到荣耀，这也是创世纪开篇神造人的目的啊、哦。神造人的目的当然管理世界，这是的。神要得着他的荣耀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。 所以我们做凡事要荣耀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怎么让自己生命像基督徒呢？你要常常说，主啊，我凡事尽量的去荣耀你。我加个尽量两个字哈，其实我们要凡事荣耀神，但是有时候很难。所以当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的时候，其实你都知道。你说我在世界上做所有的事情很难啊，很难就决断了。 No， 其实你都知道，凡事容神一人。一人就是让别人和自己在基督里得益处，在基督里得益处。 OK， 好，神得荣耀。第四个，见证耶稣，这也是神的一个命令。神呼召你，就像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颁布的一个，当然这是一个命令，也是福音书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18-19节讲的大使命，也就是什么？犹太全地啊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去做见证，也就去传福音。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给你们一个挑战。你今年愿不愿意带一个人来教会？我不讲带他信主，来教会。你要见证耶稣，对不对？在教会里面，常常有人跟我说，范牧师，我好多年了，好像觉得生命没有成长。哦，我说是，你有灵修吗？他说也有灵修，也有祷告。哦，我说你还差一个事，连我知道。他说什么事？我如果你这个时候去跟主同工去传福音，你的生命马上要成长起来。其实这是我们信主最重要的一个目的。上帝给我们不单的要彰显他的荣耀，他的品格，更主要就是让我们去传福音。那第一个传福音的人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第一个传福音的人是谁？是耶稣啊。耶稣他把上天的真理带下来啊。而耶稣走了以后，他就教他的门徒要去传福音哦。对不对？所以这是耶稣什么？让我们成为他的样式啊。所以这是神一个最大的一个命令。OK， 我这样讲会讲到猴年马月啊。这也跳过去了哈，天天在讲，有时候讲的就收不住。第二个，就是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，我们知道呼召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长大成熟，彰显神的样式，让神得到荣耀，也同时愿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与主同行哦。我们是很有福气的人哦，去传福音。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很多人还不了解福音，所以你一定要去背负主的使命去传福音。不管你现在圣经读得多好，诗歌唱得多好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如果你不传福音，你不太合格哎。你们家人还有很多不了解福音的，首先从旁边人开始。我要求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人跟我写5个人出来。每个人我要求，没写的我找他，你写5个人，然后你为他祷告。我给你们一个挑战，你们牧师不好意思，我给你们一个挑战。啊。我今天讲完，我下次有机会再来讲到的时候，我会抽2个人问问你写了名字没有。啊，田传道是我是很喜欢传福音的人哈，因为神给我有托付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完成传福音这个使命，有一天你到天上见神，神说我给你的命令，你为什么不完成？ 哎，你经读的太好，但是你没有传福音啊。经读的好，不见得生命就好哦。记住啊，上帝说了是走在他心意当中，照着他心意而行，照着他旨意而行的人是神喜悦的，不是你经读的好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讲第二个，明白处事的意义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当然为了吃，为了喝。啊，我们也要体现自己的价值，无可非议。但是我们要了解，神拣选你，呼召你，成为他的子民，有神的美意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亚伯拉罕他什么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，往东移，慢慢慢慢离开了这个属灵的这么遮盖，他的伯父，慢慢靠近了什么诚意。靠近了索多玛，索多玛在圣经当中是一个极大败坏的城市。然而人什么呢？因着世界上的肉体的欲望，慢慢靠近黑暗的地方。其实我们人真的很可怜的哦，你还不说我们这受洗的人，你只要一个月不去读经。不去祷告，你发现你的属灵生命一定会倒退的。我自己有这种感觉，当我没读不是传道人的时候，我每次回国啊，然后跟着朋友吃吃喝喝玩玩，回来以后我发现我都不像基督徒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黑暗的权势啊，它叫网罗你，所以要常常警醒。所以。可以看出来，罗德的心思意念是受到世俗影响，开始慢慢的转向了，背离了神的心意。所以，这是我们要警醒的。罗德的他的这个事例，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警钟。神为什么要把索多玛或者索多玛之前的大洪水写在圣经当中？就是要给历世历代的这些子民的警醒，要他们真正的领受呼召的时候，背着使命往前行，不要背着背着睡着了。所以，基督徒在世的人生观，主要是这三点：对照自己啊，对神。我们是为主而活，所以当你在处理世界上所有事情的时候，你是为主而活，让主的名被高举。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有一次，其实我91年来的，跟你们牧师是同时来的，然后我有10年没有走进教会，因为我是受了伤害，被基督徒。所打压了，所以我特别讨厌基督徒，讨厌到什么程度？我就拉了圣经自己去研究，然后跟基督徒去辩论，所以这也是神也是非常奇妙。所以我信主以后，其实我对圣经就很熟了，哎，这就是我原来去较真儿，跟牧师去较真儿，讲个不好听点，就是我碰到牧师，我说牧师，圣经上说。这个亚当就三个儿子，他儿子后来为什么会有其他的孩子？那女人从哪儿来？去较真这些话哈。当然，这个是我当时这很骄傲了哈。所以，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什么呢？是为主而活。你凡事要思想，我是不是走在主的心意当中？对人呢？是以爱为怀，这是基督徒的生命观、人生观。第三个呢，要致使自己的老我，就是要生命的更新。所以，当你的人生观改变的时候，你的价值观会改变。当你的价值观会改变的时候，你的世界观也随之改变。你们说是吗？ 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变，我们的价值观没改变，所以影响了你的，是你的人生观的缘故。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你也想想，你是神的儿女啊，多么荣耀的这个职分呐！如果人说，哇，你是英国皇室成员，你看你开心吗？那是多么荣耀的事，对不对？但是相比这个神的儿女呢，那就不能够比了嘛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的人生观改变，你的心，你的内在的生命是与神连接的，因为神他是赐智慧的神，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，他的意念是胜过我们意念的，他会启示你，是让你的心能够了然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保罗在书信里中，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宝贝。哎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经常用宝贝吗？有没有宝贝？不用宝贝哈，祷告完以后，亲爱的父神啊，然后阿门，张开眼睛，走了，对不对？一般是这样祷告的，对不对？那神说，哎，孩子，我还想跟你说啊，你怎么就走的呢？所以你要问神，你祷告完以后，我现在在我们教会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祷告完以后要学习听神的声音，你就安静一下自己，安静3分钟可以吗？问问神，神呐，我祷告的是在你的心意中吗？神呐，你要向我说什么话呀？神呐，你要帮助我前行啊！你最起码问几个问题嘛，问神，对不对？你跟老张老李说话的时候，对完以后，你把你的想法讲完以后，你走了，老李说：“哎，我还没有说呢。”哎，你们是不是这样祷告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好，所以今天要开始操练啊！回去祷告的时候，你说这个田牧师说了，我们祷告完以后，闭上眼睛，再去问问神。哎，你发现你这样操练3个月以后，你特别喜欢去询问神了、啊。哈利路亚！这样我们的灵魂更容易怎么得到了然？你看罗德这个人啊，就真的是，哎呀，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比喻他哈。你在彼得后书里面2章里面还怜悯这个罗德，还讲他常常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在忧心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你看看这个罗德这个人，你看他就是舍不得这个世界啊，不想走啊。然后他对他的，因为他怎么呢？他的眼目是在世界上，虽然还有一个存留上帝光照他，还存留那颗良善的一颗心，然而他的价值观是偏向了世界。为什么我是这样讲的？第一个，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里看见，还有一个，当他天使说你要把你的在城中的家人都带出去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分享的是跟谁呀、啊？是女婿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没有过门的女婿，对不对？你看他的女婿怎么说？啊，认为这个老丈人是戏言呢？什么叫做戏言啊？胡说八道嘛！说的不好听点，就是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所以你可以想想，罗德在家中他是做了什么样的见证？他没有什么见证嘛。他没有把儿女们带到神的跟前来啊，他虽然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有建立，甚至伤心畏罪伤心，然而他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美好的见证吗？自己问一下自己。 所以我们来读希哥罗西书三章一百七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把第四节再读一遍。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盼望的你们这批拣选的人，等我再来的时候，你们要与我一同掌权做王。神很爱我们啊，神希望拣选的人都能够与他掌权做王啊。然而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不是一个能够掌权做王的人呢？你思想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神给我们的这个职分，神儿女的职分，你就要站在这个职分的这个方面显出他的威信来。第三点，在讲这个之前，我不知道我讲过没有，我在一个教会讲道，有一个教会的年轻的传道人过来拉着我的手，然后眼泪哗哗哗哗的流出来。我说你哭什么？他也是刚创立教会。他说你知道吗？我都不想做了。我说 why？ 他只有跟我们才流泪吗？他是我最信赖的一对同工，上个星期离开教会了。他是我的左膀右臂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那个女孩35岁，我们为她祷告了很长时间，怀孕了。我们也为她继续祷告，希望上帝能够保守这个宝宝平安的降生。但是没想到流产了，所以他们很沮丧。他们夫妻说，我们信靠的这个神好像在我们生命当中并不是那么重要，所以我们暂时离开教会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你的眼目在哪儿，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啊，我们要为自己思想，不是为他。我们说哎呀好可惜，或者牧师你牧养不够，人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人真的有，包括牧者也有软弱的时候。就是这个牧者他说他也不想做，他想把这个团结，说就是你来帮我来管一阵，我也软弱，牧者也软弱。就是我们一定要把眼目重新回转到神的跟前。神当时呼召你的是什么？神呼召你的时候，你做我的事工就是一切顺利，花好月圆 ，everything good， 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吧？一定会有高山低谷吗？把你的角色做好，凡事去荣耀神。至于结果如何，交给神嘛。所以第三个，感悟生命的结局。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想法，这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个老牧师讲的，就是我们每天活着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。哎，自己生命最后一天，我给大家几秒钟，你们思考，如果我只有24小时了，我会怎么做？我会怎么做？你一定说，哇，儿子，来来来，我那个房梁上好像还有两块金子，你要记得啊。这个重要吗？固然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老妈还有什么病，你要好好的照顾她呀，这也会嘱咐了。但是对于我们的信徒基督徒来说，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要最嘱咐的话是什么话？儿子啊，老爸要走了，我希望在天堂能见到你啊，对不对？ 一定是这样子的嘛。我2个月前参加我一个最好的朋友，91年跟我一起来到澳洲的一个高级工程师了，过世了，3个月突然发现癌症，然后已经晚期就没戏走了，没有信主。然后我在追思礼拜会上，我非常非常的纠结，我哭得稀里糊涂的，哎，我哭，我不是为他哭。我也是为他哭，我是为我自己在哭。我为什么呢？我想，我这么好的朋友，我当了牧者以后，我居然把他忘了。我为什么不传福音给他呢？然而他们在开追，不是追思礼拜，就是普通那个追悼会了。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啊，就是到天堂去了。”我心里想，希望吧。因为只有神知道，我不能肯定，所以我为我自己哭，所以我下定决心，我要把我周遭熟悉的人，我要去传福音，传一遍，先轮一遍再说，为他们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行不行？哈利路亚。所以19节，这个罗德的结局，我们都知道，你可以从他的小信当中。他的软弱当中，他不愿意顺服当中，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子的？你看仆人在你眼前蒙恩了，天使让他往山上跑，他不愿意。他说那里有一个小城，那个很容易，我先到城里去。他还要讲条件，所以对照我们是什么呀？神呐，我现在好忙啊。哎呀，教会那么多事情，我哪做得过来呀？哎呀，我去传福音，还要参加小组的聚会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罗德的光景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光景。我们要警醒。所以，罗德对罪恶不够坚决、决断的态度是何等的软弱。就如某些信徒，当圣灵在指责我们的时候，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意的去抵挡他。圣灵来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圣灵来会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常常畏罪、畏义、为将来的审判却警醒。所以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刚才读了哥罗西书3章经文，上帝盼望着他降临的时候，最是审判的时候，你们与他一起得着荣耀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想，主啊，在我有生的年份，我要让你在我的生命当中。得着你的荣耀，让我的灵真实的与你连接起来，了解你的旨意，让我的生命在你的带领当中能够活出新的样式。这是我们生命要更新的地方，要觉醒的地方。我们这里有很多我这种年龄的人。我在高中的时候很喜欢一篇文章，叫做《药》，鲁迅先生写的。那个药，其中里面有一个是什么？人血馒头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要写人血馒头这一段故事啊？就是因为人的内在生命的什么迷茫，人生活在什么？看不到光明的黑暗里，不知如法前行，愚昧到了极处。不是说他生命没有觉醒，不是说他自我价值没觉醒，而是他里面内在的那个生命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不要做那个人血馒头的 就是小栓的爸。一起来读《提摩太前书》六章预备起。但那些想，阿门。这句话呢，就是想发财的人，就是你的心思意念都是在世界上的个方向上。神不是杜绝或者是不鼓励去做生意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神是说你要把你的中心放在基督的身上，你赚钱的目的。你发财的目的是为了拉出更多的钱财，在教会，在支援那些软弱的、贫困的人的身上，因为凡事都在神的手上。这个是客旅，这个的拦着了哈，就是你们最后一首诗歌，就是我们是寄居的，是客旅。所以你常常要记住，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的，是客旅，所以给我们有很大的警醒。你凡事，你要告诉自己，我是一个客旅，我现在活着是为神活着，我活着的目的是要完成主给我的托付，所以世上的事。我们要去做，但是那是我们的副业，副业，我们的主业是完成主给你的托付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马上要讲完这个道了，我还是鼓励大家，今天回去写出五个人名来，你一定会有周遭五个人名来，你为他祷告，求上帝帮助你，给你一个。愿意完成上帝使命的心，传福音的心智，要眺望你内在的那个生命，借着你去传福音，让你更渴慕神的话语，了解神的心意，以至于你在世界上你要完成的托付，给自己一个挑战。我想这不是很难，为这几个人祷告，希望把他带到教会。下次我讲到的时候，我抽两个弟兄姐妹来问问。对不起哈，对不起牧师啊，我给大家一个挑战，我不单单对你们教会，我对其他教会我也是这样说，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托付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14章13和14节，马太福音7章，预备起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向灭亡。那。你看最后一首诗歌是不是跟我很 match？这是圣灵的工作啊！所以前车之鉴，我们一定要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单单是读圣经中曾经发生过的某种事件，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故事看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，提醒我们历世历代后来者不要。走他的老路，要使自己警醒起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同与他在荣耀里。我们来祷告，亲爱的父神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借着美好的时光，让孩子能够传讲你的心意。我想这不是。孩子自己的一个用意，乃是圣灵。你要透过孩子这个卑微的器皿，向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和孩子自己说话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在末后的时代的末期，我们不知道主你什么时候来，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来的日子近了。主，你更希望你的儿女们能够警醒， 能够从心灵的深处知道主，你呼召我们，拣选我们的目的，乃是要完成主你给我们的托付，在这个世界上带领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，同时也让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能够生命有进一步的更新。主，我们献上感恩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每城教会的每个众弟兄姐妹的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保守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。谢谢我们的神，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我们谢谢田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。这个信息其实是非常实际的，因为主耶稣在圣经里边曾经告诉我们，主再来的日子像罗德的日子。我们对生命的觉醒，是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负起应该负起的责任。那么今天是我们六月份守圣餐的主日，那么我们读一段经文，我们就快快进入咱们今天守圣餐的礼仪。我们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26节开始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，掰开，递给门徒，说：“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”又拿起杯来祝谢。